请各位打开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5节16节，提摩太前书第3章15节16节，同声一同念，请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是一段圣经，刚才诗班已经帮我们唱出来了。诗班先唱先知的预言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神在肉身显现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这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，生了救主，主基督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的神，全能者，作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真是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在圣灵里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我们要讲的是提摩太前书3章16节。不过我顺便跟各位说，新约圣经里面有4个3章16节应该背下来的。第一个是最熟的，神爱世人，好，不必背下去啊。这是什么书里面的3章16节？你们程度不错啊，不过这个答会不稀奇了。下面第二个若答会啊，那就不错了。第二个是约翰一书3章16节，大家同声背，开始。啊，我就猜你们背不出来的啊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这是配合神爱世人。第三个3章16节是提摩太后书，很多人会背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第四个3章16节，请不许看黑板啊，不是黑板，不许看荧幕啊，我们来背一遍，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是可能保罗写了变成众教会流传的诗歌，也可能保罗写之前已经在众教会流传的诗歌。无论如何，保罗非常认同这一段的话，写在提前3章里面。这是3个段落，6个句子，神在肉身显现，神在灵里圣灵称义， 讲耶稣受苦复活的主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这是升天得胜的主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，这是拯救荣耀的主。我们每到圣诞节思念主、敬拜主，主要的重点都在这几节的里面。我相信初代教会如果有圣诞节，一定会宣读大灾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今天早上我们就把这几个重点加以思想。不过我先强调，这是奥秘，而且是敬虔的奥秘。先讲奥秘，再讲敬虔。奥秘是保罗书信里面比较特别用的词句。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也用这个词，这是希罗宗教哲学的用词。希腊人探索宇宙人生，进入二元论，慢慢发展，跟基督教一些思想混合，变成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。在一世纪，诺斯底的雏形就产生了，里面奥秘这些用词是他们爱用的。按诺斯底雏形讲论的奥秘，是一个宗教哲理的知识，是一个玄奥秘密的知识，这个知识来拯救人类，来使人类脱离捆绑，因为他们的观念灵魂是美善的，是属神的，我们的身体是属物质的，是邪恶的，美善的灵魂住在邪恶的物质身体里面，受到捆绑，受到拘禁，不自由。若想自由，若脱离捆绑，若超越拘禁，得到拯救，需要那玄奥秘密的知识。当你得着这些奥秘，得着这些知识，就得着了解脱。这是诺斯底主义，就是智慧派一个很中心的信息。当然他们的奥秘，他们的知识，今天我们不花时间去讲，因为他们的讲的奥秘，这些知识，然后产生了解脱，产生了拯救，让人的生活行为得自由，产生两种不同的伦理观，一种变成禁欲主义，是禁条规律一大堆，这不行那也不行，禁戒食物，禁止婚嫁，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禁欲派。另外一个产生了纵欲派，凡事我都可行，我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纵欲即使犯罪也不要担心，因为犯罪只是败坏身体，身体本来是邪恶的，所以借着败坏身体犯罪，你反而不会受伤害。这样的人生观是缺少真正的敬虔，讲的奥秘让人不能过敬虔的生活，这是当时很重要的问题。保罗站起来讲道， 他也用奥秘。保罗一共用12次的奥秘，你好好去研究。说来说去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历世历代神隐藏的奥秘，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神旨意的奥秘，让一切所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神奥秘的智慧是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，借着十字架万事以前就预定我们得荣耀。神的奥秘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而这奥秘就是福音，就是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救恩。什么叫做保罗讲的奥秘？奥秘就是基督来到人间，基督拯救人类，所以大哉近前的什么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每一个人都会认同，这是保罗自己所特别认同的。讲到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奥秘，是近前的人生，改变我们的人生，让一个罪人能变成一个圣徒，让一个反对神的人成为神使用的器皿。每一次过圣诞节，请记住，若不常常经历耶稣大能的改变，若不是越来越近前的人生，我们没有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。圣诞节必然改变我们的人生，必然从不近前变成近前的人生，这叫近前的奥秘。我看过一个小故事，可以作为一个例子。有一个小男孩叫小强，非常的调皮捣蛋，他偷东西打架，功课乱七八糟。圣诞节到了，他跟妈妈说，我要一个礼物，我要一个新的电脑。妈妈就想一个办法，妈妈说，这样子吧，你写一封信给耶稣，你把你今年做的好事向耶稣报告报告，他大概会送你新电脑。他就跑去写了，他说，耶稣啊，我很听妈妈的话，我来写信了啊，祝圣诞快乐，我还不错，请你派圣诞老公公快快送一个电脑来给我啊，我是小强。写完之后他看来看去啊，不大好意思啊，他觉得我这么不听话，这么坏，写这么好，大概耶稣不会给他，他把信丢掉，再写一封。他说，耶稣啊，我是有一点不太乖啊，我这个调皮捣蛋，不听话，做很多不应该的事情啊，不过圣诞节到了啊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派圣诞老公公赶快送一个电脑给我啊。写完之后他就带着信，妈妈就带他到礼拜堂，他们是到天主堂啊，到天主堂望弥撒。他进去一看，哎，那个桌子上面有很多小小的雕像，有约瑟，有玛利亚，有主耶稣，都在那个上面。哎，他一想，把那个信不要了，重写一封信。写完信之后，摆在耶稣的像下面，把玛利亚像放到口袋里面。信上怎么写呢？说，耶稣啊，你妈妈在我手中啊，赶快今天晚上就要把这个电脑送来，不然的话不客气了。这是没有真正了解近前的人生啊，那是没有改变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过去如果不近前的，如果有活在最终的，真正过圣诞节要被改变了，要被改变。若没有改变，你就不懂得大哉，大家说什么近前的奥秘，你就不懂得圣诞节是神何等奇妙的作为， 让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让他荣耀的圣子跟我们人一样来生活。所以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愿我们心中感恩，然后明白他降世的意义和目的。我们简单的要来说一下这六句话，是三个段落，不过六句话。在原文圣经里面，六个都是被动的。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神在肉身里被显出来，神我们看不见，神太伟大，神怎么能被看见，怎么能被接触，怎么能被显明出来？圣诞节，神在肉身里面被显明出来，然后被圣灵称义，然后被天使看见，然后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所以第一，被肉身显现出来。我先简单说这一句话相当多的争议，因为在版本里面，各种版本，现在大半的版本都翻译成为他在肉身显现，只有少数的版本按和合本的翻译，神在肉身显现。那即使翻成他在肉身显现，这个他应该指作神，因为这一个关系代名词，它前面的名词就是永生的神，在神的家里面当怎样行，这家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接下来大灾近前的奥秘，他在肉身显现，神在肉身显现。我们上一次讲到腓立比书二章第六节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他本有神的什么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什么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这一位荣耀的圣子，创造的主宰，统管的主宰，维持万有的主宰，却在肉身里面显出来，把神的伟大显出来。神实在太伟大了，创造万有，最后造人。我们都坐过飞机，飞机起飞了，地上的人就越来越小了，慢慢慢慢小到像蚂蚁那么小，再高一点人都看不见了。上帝太伟大，我们太渺小了，不要说人渺小，跑到月亮太空上面向地球看，地球就是那么小一点点，如果能够再远到海王星、冥王星，回头看地球都不容易找到了。上帝太伟大，这样伟大的神怎么能够显在人面前？真是大灾近前的奥秘。神愿意变成一个人，才有办法跟我们渺小的人沟通，才有办法把他的旨意传达给我们这些渺小的人。这在上帝来说是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各位就会更明白。更正教、宣教运动真正的开始是莫拉维亚弟兄会，这是公元1732年开始，他们的领袖叫做 Sinzendorf， 这一位在1732年就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国，比威廉克里 早了60多年。他派宣教士一共这一个团体150年，派超过2000位的宣教士到世界6大洲。那么1732年派了2个到西印度群岛，西印度群岛不在印度，顺便考你们地理，请问在哪里啊？啊，没去过啊，很多人去过了，就在中美洲加勒比海，从这个 Florida 一直连到这个委内瑞拉，很多很多小岛啊，因为哥伦布坐船往西边走，他以为这样走走到印度，当他碰到这些小岛，他就以为到了印度的小岛，给他取名叫西印度群岛，直到今天。当时从德国就派了2个人到西印度群岛去传福音，西印度群岛当时都是奴隶，做很苦的奴工。那这2个人来了之后，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些奴隶，只能够在统治阶层里面做工，跟奴隶没有机会谈到，一个人就回去了，剩下一个本来是做陶匠的，拿泥土烧陶的，他后来在那边说，我做陶的话没有办法跟他们接触，他就不做了，他就改教他们的当地的领袖小孩家庭教师，那么结果也不能接触奴隶。为了要向这些奴隶传福音，他以后自愿参加做奴隶的工作，做苦工，去跟奴隶接触，然后带领很多奴隶信的耶稣。这是莫拉维亚弟兄会最早进行宣教非常感人的故事。他甘愿成为奴仆的形象，这样还远远没有办法来了解耶稣来到人间。耶稣来到人间是荣耀真神变成卑微的奴隶，耶稣是万王之王来变成了服侍的仆人，这是极其高超极其伟大荣耀的事情。耶稣来了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要改变我们，要拯救我们。怎么改变，怎么拯救？他自己一生都遵从圣父的旨意，来到人间，不照自己的意思，只照父的意思。所以他一生的生活行事为人都遵照圣灵在旧约先知预言的步骤，生在什么地方照先知的预言，生在伯利恒，长大在什么地方，在拿撒勒，那是被人看不起的，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呢？做什么工作，做木匠的工作，他没有被人羡慕，没有被人高举的一种工作，贫贱卑微在人间，他顺从父的旨意，40天禁食，不用神级力量把石头变饼，不从殿顶跳下来，不要走简单的路，只要拜一下撒旦，万国荣华就赐给他，他要走十字架道路，甚至克西马尼园极大的征战，他说，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一生圣灵称他为义，他是一个真正照做父的旨意，正正当当行完神的意思， 上了十字架所成了以后，神让耶稣死里复活，所以按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，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主耶稣被圣灵称义，也就是一切行为完成了父的预言，父的旨意被父悦纳了，所以他能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所以他死在十字架，舍命的救恩就临到了我们每一位。我们今天靠着这一位义者耶稣，我们能够称义，我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，他被圣灵称义。感谢赞美主，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称义，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称义。今天圣灵已经赐下完成耶稣的工作，耶稣的救恩，圣灵在世上运行，感动人悔改，感动人信靠耶稣，也借着众圣徒继续不断传讲耶稣的福音。这是第二，耶稣不但复活了，而且升天，被天使看见。天使一直在注意，圣经讲一个奥秘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所计划、所成就的很多事情，天使不明白，包括了耶稣来死、复活、完成救恩。虽然耶稣降生，天使来报佳音，告诉约瑟，告诉加百列，告诉玛利亚，告诉牧羊人，跟博士们有沟通，以后主耶稣在旷野试探以后，天使来服侍他，医生天使照顾，客西马尼园天使加添力量，复活的早晨天使把石头滚开来，显出荣光，宣告耶稣的复活升天。耶稣向邪恶天使、向良善天使都有显现，向邪恶天使耶稣夸胜。哥罗西二章告诉我们，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都裸来显明给众人看，借着十字架夸胜。那一些堕落的天使，那一些邪灵敌对神的使者们，看见了耶稣的复活、耶稣的升天，耶稣向这些人夸胜，向这些邪恶天使，耶稣向良善天使显明神百般的智慧和属神的奥秘。这在以弗所第三章里面，天使没有那么大的智慧，没有那么完全的知识，耶稣借着死而复活升天，让父的奥秘、让神的旨意、神的智慧显明给众天使，也让那些恶的天使知道耶稣是得胜的主。我们最后再会回到这一方面一点点，请记住，耶稣降世、复活升天，那真是惊天动地的、震撼灵界的，使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耶稣也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，圣父都赐给圣子，一切的尊贵权柄和荣耀。耶稣升天 掌管万有，神的国在人间展开，撒旦的权柄败坏，神的福音传开，就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，归向神。这里请各位注意，基督徒再也不要怕魔鬼，再也不要怕邪灵，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基督徒奉耶稣的名，撒旦远远的会离开，不怕魔鬼邪灵，反而是魔鬼邪灵怕我们。你可以勇敢的奉耶稣的名，让撒旦远远离开我们一切的人生和作为，然后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。我很简单说一下，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的计划，神的福音，神差他儿子降世完成的敬虔奥秘，神希望万民得福气。外邦这个字原文就是万民，就是万族，就是万国。耶稣必被传于万国万民之中，在旧约圣经就已经预言了，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神的公理成为万民的光，神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耶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如果我们想一想主耶稣时代，真是不敢想象，因为那个时候集合祷告就120个人，120个人比我们这边都还少一半以上，怎么能福音传到万国万民？在人看相当不可能。不过感谢上帝的奇妙，他要成全，他要做工，所以现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福音都已经传进去了，都传进去了，是有一些可能是广播也可以传进去的。全世界有12000个族群，所谓族群就是种族、语言、文化的群体，12000个、9000个以上都有福音传进去，都有至少一间本地的教会。那么还有大约3000个族群尚待我们努力。这个资料是普世宣教手册，这个很有名的这个 Operation World 那一本书里面所记载的。基督徒继续努力传福音，相信神要做工，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代，见到耶稣复活的大概只有500多人，500多人就跟我们比我们多一点而已了，也不敢想象全世界福音会传开。而事实到现在神做了奇妙的工，在主耶稣时候全世界大概是2亿5200万人，这是一些统计。如果是2亿5200万的世人，500个是差不多50万分之一。以后五旬节3000多人悔改信主，3500个大概是7万分之一。今天60几亿的人口，大约有1/3，20多亿已经是有基督的信仰。谁做成的？是上帝做成的。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神在历史里面做工，今天还要做工， 还要借助我们做工，还有3000多个族群没有听到福音，还有很多需要拯救的人，世人会信服，这也是神奇妙的作为。因为在当时代，十字架的福音是最不能被人领受的道理。他们尊重希腊哲学，尊重罗马法律，尊重希腊的戏剧文学，罗马的政治军事，绝对看不上十字架的道理，那是罪大恶极，叛国杀人才上十字架，到处讲耶稣钉十字架，怎么能改变人心？大家以这个为耻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劝提摩太不要以给主耶稣做见证为耻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很懂希腊哲学，很懂罗马的文化，很懂得犹太的各种宗教，都不能拯救他，不能改变他，他仍然要坚持打死斯提凡，仍然把基督徒关监牢上苦刑来害他们。唯有耶稣的福音使他完全改变，使他肯为以色列他的同胞，自己受咒诅都愿意为他们流泪祷告，一个生命完全的改变是大灾近前的奥秘，神的福音临到人心。所以保罗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，凡接触到耶稣的生命被改变，不是头脑多一点知识，乃是人生不一样，乃是近前的奥秘，人生得极大的奇妙转变。这一位耶稣被接在荣耀里，已经在宝座上统管宇宙万有，世人会尊他为圣，万妻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。每当圣诞节，希望我们再一次尊他为王，尊他为大。刚才诗班唱哈利路亚，我相信各位很熟这个背景，我再讲一遍。1741年，韩德尔从朋友得到60几节圣经，有旧约的，有新约的，讲论耶稣弥赛亚。他非常受感动，把自己关在屋里23天，昼夜不息，来写弥赛亚神曲，圣灵特别的感动他，所以他就非常专心。很多人送的饭摆在门口几天都没有动，专心写。当他写到哈利路亚，他说，我仿佛看见天开了，神的宝座在我的面前，荣耀主耶稣在宝座上，我心里充满了感动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主神作王了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一个先在都柏林公演，但是他真正的成功是3年之后在伦敦公演。公演的时候，英国的国王乔治2世坐在前面听，听到哈利路亚，主我们的神作王了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表示对耶稣的尊敬，表示我只是地上小小的王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荣耀的王。从那个时候到今天，保持这样的一个习惯，唱哈利路亚，我们站起来尊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。不过后来英国的王室渐渐有一个改变，每当唱哈利路亚， 国王或者女王不必站起来。所以大约过了100年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19岁登基，听哈利路亚的时候，人家跟他说你不要站起来啊，他也不肯站起来了，大家站起来他不站。可是诗班一直唱，唱主我们的神作王了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唱到他没有办法不站起来。19岁的维多利亚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低着头来颂赞耶稣，他自己头上戴个冠冕，真巴不得放在耶稣脚前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圣诞节感谢上帝差他儿子救我们，不要忘记你应当尊他为王，你应当把自己献在他的手中，让他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他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中间，借着我们把福音继续传开。愿神赐福各位，请低头祷告。